你得到的爱。第二章，你不能给你没有的。我在这一系列的开篇强调了爱神和爱他人的重要性，只有爱才是运转一切的原动力。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，在这一切之上，爱它是完全的连结。什么是完全的连结？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曾经有段时间靠砌砖墙为生。虽然我们可以把砖一块一块地垒起来，似乎也平整美观，但是却空有其表，一推就倒。我们需要用灰浆粘合砖头之间的缝隙，才能建起牢固持久的墙砖。同样的，很多人都得到过来自于神的各种启示，不同方面，不同角度。如果没有完美的粘合剂爱来连接，我们有的只是散落一地孤立片面的真理。因此，爱是基督徒生活中最完全的连接。今天我要分享的其实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，就是你不能给你没有的。如果你觉得你天生缺少爱他人的广阔胸襟，很多时候是为了要遵守神的诫命而不得不强迫自己做这违心之举，那么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做不到，是因为你对神的爱根本就不了解，你懂得那点儿不过是皮毛罢了。你们肯定会反驳，不对，我知道神爱我。那句有名的经文是怎么说的？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这谁不知道呢？我要说的是，不错，这句有名的经文被教会印成横幅，高高的悬挂起来，被传道者们张口闭口地不停引用，广泛流传。不只是每个基督徒耳熟能详，甚至连不信的人都知道。可是光知道爱是不够的，我们要知道究竟有多爱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有段为我们的祷告，以弗所书三章十八到十九节，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，而且知道基督那超越知识所能领悟的爱，这样你们就会被神那完美的一切所充满。对神的爱不能只有表面上的理解，不是光说神爱世人，神爱你这么简单。很多人的的确确曾被神的爱感动过，他们真心祈求神的原谅，真心悔改，也真心相信这爱是无条件的，直到他们得了救赎，成为基督徒。然后呢？接下来他们就靠他们自己的努力了，要遵守神的诫命，好好听牧师的话，多去教会，多读圣经，多祷告，多做好事，多捐钱。只有给神交上一个满意的成绩单，才能得到神的悦纳和祝福。哦，不要忘了，还有刻骨铭记自己是不配的，是有罪的，还要再时时认罪悔改，祈求神的原谅。兄弟姐妹们，哪一个神志清醒的人会相信如此荒诞无稽、自相矛盾的言论？在你不信神、不属于神、肆无忌惮犯罪的时候，耶稣已经爱你，爱到为你死了。现在信了，反而要活得如履薄冰，胆战心惊，生怕一不小心因犯错就得罪了神。你是说，在你犯大罪不信的时候，神可以大度地原谅你，但是现在他却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没祷告、没读经等，而鞭打惩罚你？ 难道神对你的爱只有在你不信的时候才是无条件的，成了基督徒后反而变成是有条件的？照此逻辑，谁还要信主呀？这是什么爱啊？兄弟姐妹们，如果你们真的相信成为基督徒后，神对你们的爱就完全取决于你们的表现，是有条件，会改变的话，知道吗？你就会把这份你定义的神的爱再复制，然后原封不动地用在人的身上。你认为神是如何对你的，你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人。比如说，你的婚姻出现问题，你知道圣经上要求我们要爱，要原谅，但是如果你认为神只有在你做好、做对、值得爱的时候才爱你的话，我敢保证，无论你读多少圣经，听多少我的讲道，无论你多想改变你的态度，多想原谅，你还是做不到。因为你内心深处依旧认为，明明是他有错在先，凭什么要我去原谅？他根本就不配让我去爱。你得到的不是无条件的爱，又如何能无条件的去爱他人呢？这就是你们当中很多人无法原谅你们配偶的原因，因为你们还没有真正原谅你们自己，还没有真正的得到神无条件的爱。你不能给你没有的。如果你还在为最近没有祷告、没有敬拜或者没有读经而觉得愧对神，如果你还认为神是斤斤计较、喜怒无常的话，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，你就会因为早上起来他没有第一时间向你问好，或是他回到家里衣服乱放、袜子乱丢等琐事与他斤斤计较，你就会因为心情突然的不爽而无缘无故地对他发火泄愤。想要真正做到爱他人，你首先要得到神的爱的启示，你首先要知道神的爱不是平平的一层，而是有长阔高深的衡量。那么如何得到神的启示呢？如何了解神的爱呢？提多书二章四节，这样他们可以教导年轻的妇女要清醒，要她爱他们的丈夫，要爱他们的孩子。我引用这句经文的原因是，这里说爱是可以教的，我们可以从他人那里学习如何去爱，也可以自己教自己什么是爱。不只是爱他人，还有神对我们的爱。我们要清醒，意思就是要保持头脑的清醒，不要被感性冲动而左右了判断。不能因为感觉到爱才去爱，感觉不到就不爱。爱是理性的选择，不是飘忽不定的感觉。如果我们能够全心地追求神，就一定能够得到神的启示，从中明白神的爱。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负面惨痛的事情发生，但是无论当时的处境如何，我始终咬牙坚信神是爱我的。我说，父啊，虽然我此刻感觉不到，但是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，真心爱我，全心爱我。我在神里教自己，鼓励自己，提醒自己神那无条件的爱。正因如此，才让我在面对困境时总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总能安然度过。我听很多基督徒言辞恳切、感人肺腑的祷告，哦，神啊，爱我吧，多爱我一点吧，神啊，让圣灵感动我吧，让我感觉到你的爱吧，给我力量吧，救救我吧，让你荣耀降临吧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在说， 神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，耶稣是一个不负责的救主，圣灵是一个没用的老师，他们该做的还都没做完。你的没有力量是神的错，你的软弱无助也是神的错。神任由你在魔鬼的攻击中苦苦挣扎，并冷眼旁观，因为神的爱是有条件的，因为你还没有做好，没做对，没达到神的要求，他只是让你得到你应得的。有人曾经怒不可遏地与我争辩，这样的祷告有什么错？圣经里不也是这样写的吗？历代志下7:14，这称为我名下的人民，如果能够谦卑他们自己，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并转离他们邪恶的路，那么我必在天上垂听，必原谅他们的罪，必医治他们的地。以赛亚书64:1，愿你撕裂天际，愿你从天而降。这样的祷告没错，是神在旧约下的要求，是旧约人们的渴望。但是作为活在新约下的你还如此祷告，就大错特错了。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撕裂天际，已经从天而降，他的牺牲已经使我们转离邪恶的路，与神和好。我们不是无能的，不是软弱的，不是一无所知的，神已经在他的话语中清楚明白地写下了他对我们的爱，圣灵已经与我们的灵紧密合一，永不分离，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，有耶稣的思想，耶稣的大能。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教导自己，鼓励自己，让自己时刻停留在神的爱里。在撒母耳记上的第30章，亚玛利人攻破并焚烧了大卫的城，掳走了大卫和他随从所有人的妻儿。圣经里说，他们嚎嚎大哭，哭到没有力气再哭了。随后人们就对大卫愤愤不平，要用石头打死他。如果你是大卫，身陷如此境地，你会怎么做？撒母耳记上30:6。但是大卫在主他的神里鼓励自己，大卫没有对神深渊诉苦，主啊，你怎能允许这惨事情发生在你忠心的仆人身上？相反的，他在主他的神里鼓励自己，知道他开始做什么吗？他回想起神是如何把他从他的兄弟中拣选出来的。他是家里的最小，不高大，也不英俊，只能负责放羊。他的父亲甚至不屑让他与他的7个兄弟一起在撒母耳的面前，自动把他的名字删除了。在常人的逻辑里，大卫绝不可能被神拣选，但是撒母耳却说，派人把他带来，在他没有来到之前，我们绝不坐下。他让所有人站着等待大卫的到来，并恩高了他。大卫提醒自己，神曾如此的高高把他提起，他回想起他是如何杀掉歌利亚的，那个身高3米令人丧胆的巨人。犹大书1:21，把自己保守在神的爱里。兄弟姐妹们，在面临困境陷入低谷的时候，不是怨恨神，对神失望，而是要鼓励自己，把自己保守在神的爱里。莫要忘记神是如何把你从死亡中救出来，如何给了你新生命，改变了你的生活。因为信心是借助于爱运作的，如果我们寻求，就一定找到，如果我们敲门，门就一定打开。耶利米书29:11，因为我知道我对你们的心意，耶和华说，是平安的心意，不是恶毒的，要给你们一个可期盼的好结局。 这句经文可以塞入很多瞎祷告的人的嘴巴。如果神对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恶毒的想法，又何来疾病、贫穷、灾难的惩罚？耶利米书29:13，你们要寻求我，就必寻见，你们要全心的寻求我。这里并没有说去参加为期一个星期的大会你就会寻见。神啊，在这7天里给我启示吧，快点改变我吧，不然第8天我就回到了我的旧生活。或者，神啊，我最喜欢的电视剧要开始了，现在还有15分钟，对我说话吧，再不说就没时间了。这不叫全心的寻求神，因为全心是一心一意，是坚持不懈。只要你把认识神仅当成一个业余奢好，认为了不了解无所谓，了解多少也不重要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永远都得不到对神的爱的启示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在有些人的生命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，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感受不深，无关痛痒。一切都在于我们的心，是我们的心决定了我们对神了解的多寡和神关系的远近。只有当你开始亲身经历神那无条件的爱，只有当你明白这爱远远超越了情感的波动，不是等值的交换的时候，你才能开始真正的去爱他人。耶稣曾经做过一个原谅他人的比喻，有一个人欠下他的王1万塔兰特，按照现今货币换算的标准，1塔兰特相当于34公斤75磅重的黄金或白银，我想应该是天价了吧。而这个人无力偿还，王就下令卖掉他和他的妻儿以及他们所有的财产，直到债务被还清为止。这个人跪在王的面前诚心祈求说，请原谅我，给我时间，我会把一切都还给你。王起了怜悯之心，于是就免了他全部的债，放他一马。但是这个人得自由后，却立刻去找另外一个欠他15便士，相当于现在15美金的人，用手掐住对方的喉咙，要求还债。被卡住喉咙的人立即跪下，说了同样的话，恳求能够得到宽限。谁知这个人丝毫不为所动，将对方打入监牢。王得知后震怒，把这个人抓了回来，称他为恶毒的仆人，因为他得赦免后就忘记了当初他是如何被王怜悯，不怀感恩之心去怜悯其他人。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被原谅的多，爱的就多，被原谅的少，爱的就少。路加福音7:47。恶毒的仆人根本不了解他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，这也就是我们爱他人的关键。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得自由、得恩典的代价是何等的巨大，我相信原谅他人、爱他人对我们来说绝非难事。可是我们却乐于互相比较。哦，我觉得我还不错，不坑蒙拐骗、杀人放火、打家劫舍，和那个某某相比，简直算得上是圣人了。别和人比，要比就和神比，和神立下的标准相比。别看表面，看内心，看看多少次你的虚情假意、言不由衷、2面3刀、落井下石，看看你内心的嫉妒、不平、怒火、酸涩。即使你自我感觉良好， 但是和神最初所创造的亚当和夏娃相比，和神要你成为的那个相比，你望尘莫及。不是因为你犯的罪少，所以耶稣的牺牲只在你身上用了5%，而在别人身上用了95%。你根本不明白，因为你不可饶恕的罪，使一个无辜的人白白为你断送了性命。你的双手沾满了他的鲜血，你今天的一切，你的永生，是他经历了何等可怕的折磨换来的。因此，路加福音7:47其实是说，你以为你被原谅的少，你爱神爱他人也少；你以为你被原谅的多，你爱神爱他人就多。而阻碍你蒙蔽你的原因，就是你的自以为是。哥林多前书13讲的是爱，教会教导人们，这就是基督徒应该爱他人的方式。我要说，这不是我们爱他人的方式，同样也是神对我们的爱。这不只是我们爱他人的方式，同样也是神对我们的爱。在不了解和没接受神的爱之前，如何能以这爱去爱别人？你不能给你没有的。哥林多前书13:4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兄弟姐妹们，你们可以坐在那里申辩，我有爱，我爱他人。那么，你恒久忍耐吗？当你因乱停车而得罚单的时候，你是否怨声载道，无处发泄，却忘记了是你违法在先？当有人突然间冲进了你的行车道，挡了你的路，你是否在后面怒举中指，脏话满天？这绝对不是爱，不是神的爱。知道吗？恩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已经几乎绝迹了。人人都把这是我的权利，这是他应得的，作为攻击他人的正当理由。有一次，我们的航班被临时取消了，要滞留在机场直到第二天。每个人都对着柜台的服务员大吼大叫，我们安静地站在队伍里排队。一个半小时，轮到我们之后，走到柜台前，对那服务员说，很感谢你的冷静和耐心，所有人把怒气发泄在你身上，虽然我们也不愿意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我知道航班取消不是你的错，辛苦了。知道吗？当时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感动得不知所措。平复了一下，他说，知道吗？我恨透了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同事们，如果是他们站在这里，面对这些不可理喻的乘客，我想他们绝对不会如此轻易就取消航班。随后，他感激地为我和杰米安排了酒店住宿，给了我们很多餐券，又为我们免费升舱，搭乘第二天一早的航班飞往英国。我不是为了能够得到任何好处才对人友善的，虽然我相信我们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利，但是在面对问题的时候，总有一个正确或错误的处理方式。即使错在对方，也不代表我们可以以恶言相向。你们可以声称自己是某某大教会的牧师、长老、圣经学院的荣誉毕业生，可以称自己为虔诚几十年的基督徒，但是有时候你们的行为是如此的嘹亮刺眼，人们根本听不到你们所说的。哥林多前书13:7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容忍。有多少人说过，我受不了了，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没有运用神的爱。如果凭你自己的能力和忍耐限度，也许你的确坚持不下去，但是神的爱却能凡事包容，凡事容忍，又有多少人无奈？我从这段婚姻里根本看不到希望，因为他们没有运用神的爱。神的爱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永存不息，绝不会今天说爱你，明天又不爱了。兄弟姐妹们，在你们逼着自己爱他人之前，先看看你们自己是否处于爱的贫瘠状态，因为我们无法给别人我们没有的。